那这些神呢，他们应该是要保护那座城的。结果你知道，保护哥林多城的那个神，那个偶像，就是他们的爱神。那因着他们爱神的缘故，所以光是在那个山上的庙里面，最少有1000个庙祭。那不仅如此，这些庙祭可以说在希腊社会里面是非常崇高的。在戏院子里面，根据现在考古的发现，他们你都可以找到他们的包厢的。所以请记得，保罗就是这样写信给在哥林多的教会。你就知道说，在那里的教会，他们蒙恩得救了，他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面被拯救出来的。那不要忘记，那个世界就是当时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。因为这个道德沉沦的世界，他们不要亮光，因为主耶稣说他就是世上的光。所以不止犹太人说除掉他，除掉他，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你根据那个十字架上面的牌子，你要记得，不只是希伯来文所代表的宗教世界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，那么不止如此，包括希腊所代表的文化世界也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。不错，苏格拉底也好，亚里士多德也好，或者是柏拉图，他们试着要把人间能变成天堂，他们失败了。他们看见说，虽然人这些有理想的人，这些有哲学思想的人，他们是要把人间变成天堂，但他们忘记了，每一个人都是罪人。你把这些罪人放在一起，你怎么可能能够改变这个世界？所以难怪有一天有几个希里尼人来找主耶稣，他说我们要见耶稣。等到这些人来找主耶稣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，他们代表希腊的文化，代表哲学家告诉主耶稣一件事：我们的酒已经用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，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。一面是希伯来文所代表的宗教世界，那这里的宗教是指的最好的宗教，说的我们不讲那些其他的，这是可以说是最好最好的。但是他们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然后是希腊的文化世界，然后就是拉丁文所代表的，就是罗马的政治跟军事的世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了，你这些无论是宗教世界、文化世界和政治军事世界，他们联合起来，他们说这是犹太人的王，这些话是讽刺的话，最后他们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，你不要怪犹太人，你千万不要说犹太人是元凶。不错，是犹大把我们的主卖了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在把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这许多人里面，除了犹太人之外，还有罗马人，还有希腊人。因为这个世界容不下我们的主，这个世界他们不要，他们是与我们的主为仇为敌。你若读圣经很清楚的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世界是不要我们的主的。所以最后呢，你看见就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感谢主，虽然他们钉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有人讲得很好，十字架呢是人恨神恨到了最高点，这是十字架。你看见在我们的主钉十字架以前，他受了多少的摧残，他受了多少的折磨，他可以说遍体鳞伤。这个罗马的鞭子啊，是打罗马的鞭子上面是带铁钩的，所以这个鞭子打到肉里面去，是那个钩子是连血带肉一起勾出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的主被钉十字架以前，他已经被折磨得体无完肤，但是最后呢，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。 当你看见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上，我们要记得人恨神恨到了极点。无论是犹大也好，无论是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的世界，他们恨神恨到了最高点，这叫做十字架。但是十字架也是神爱人爱到了最高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请记得主耶稣他自己怎么说呢？他说当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，指着他钉十字架来说的，他说我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。换一句话说，虽然世界把我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现在我要吸引世界的万人来归向基督。我们知道有一个这样的故事，这个从前在农夫们呢，他们有的时候要摘苹果，那个苹果呢都在树上。不过刚好在那一带有很多的猴子，那么猴子呢，他们总喜欢在苹果树上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。所以后来农夫们想了一个很好的办法，什么样我可以摘苹果一点都不用力气的。所以他们想了一个办法，就是在苹果树下，他们就往这个猴子就钉石头。那么你知道猴子呢是有样学样的，你用石头丢它呢，它也要拿个东西来丢你。那么它看附近有的这个苹果，所以就把苹果摘下来就往下丢。所以呢是石头上去，结果呢是苹果下来。所以后来啊，好几担的苹果农夫们就送回家去了。这就是十字架的故事。十字架的故事是什么呢？虽然人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人是把石头丢上去，但是你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真的把苹果丢下来了。所以感谢主，我想对于我们来说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救恩，所以福音已经他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。那现在弟兄姊妹，如果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样荣耀的工作，那这是大好的消息。现在呢，主说我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意思就是说，虽然全世界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现在呢，我们的主他要吸引全世界来归向他。虽然他们用石头丢他，但是他把苹果给他们。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世界就从我们的主的身上，不只是听，不只是知道他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恩，而且更稀奇更荣耀的一件事，就是现在有好的消息。这个好的消息是什么？这个大好的消息 good news 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我们所说的福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福音已经做成了，主已经把救恩做完成了，那么现在呢，他需要把这个福音送到每一个角落。因为主说我若被举起来，就必吸引万人来归向我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怎么把好消息送到每一个地方去呢？感谢主，这就是为什么神给了我们四卷的福音书。为什么是四卷的福音书呢？因为马太福音主要是送到希伯来文所代表的宗教的世界，很清楚的弟兄姊妹，这是马太福音。而马可福音呢，是送到那些拉丁文所代表的政治跟军事的世界，这是罗马，这是马可福音。然后我们看见路加福音，他就送到那些希腊文所代表的文化的世界。所以难怪你记得吗？当圣灵这样做的时候，他用了一个医生，那就是路加。路加是一个观察生命的人，他看见无数的生命。现在他有一个报告，他要报告给希腊的世界，要让所有希腊的世界看见，你们不是追求完全人吗？但是请你记得，一直到现在，从苏格拉底到这个亚里士多到柏拉图，他们从来没有找到一个完全人。但是现在你知道，这个医生路加他有一个报告，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完全的人。 在希腊世界里面所追求、所梦寐以求的、找不到的那个完全的人，现在路加告诉我们说，他是个医生，他看见许多的生命一刚刚生下来好像是完美的，是不是？但是慢慢慢慢到了30岁的时候，他就开始走下坡路了，然后慢慢慢慢脸上就带着皱纹，然后慢慢慢慢就像西面一样。你想想看，等到西面满脸皱纹，他抱着主耶稣，主耶稣是刚刚生下来没有几天，现在你可以看见这一幅对照的图画，一个新的生命，一个没有罪的生命，我们的主是一点罪的痕迹也没有的。那么你怎么知道今天这个西面是个罪人？你看看他脸上的皱纹，每一个皱纹似乎都透露出一个讯息，你看见说这条路他经过了多少年，每一个人都是走这条路的。所以这个生命从来不是个完全的生命。不错，等到快近黄昏的时候，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这个医生，这个路加，他看见了整个的生命，他看见了无数的生命。他有一天他发现了，他告诉希腊的人，告诉那些希腊世界的人，现在有一个福音你们要听，你们一直追求一个完全的人，你们没有找到，但现在让我告诉你们，有一个生命是完全的生命。从路加福音第一章一直到24章，路加用了一个最完整的篇幅，从主耶稣降生摇篮开始，一直到他升天为止，从马槽一直到宝座，这里有一条成长的路线，就是我们的主在地上所经过的，这是路加福音。所以就怎么当主说，我若被举起来，我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，借着路加福音要吸引那些在希腊世界的人能归向基督。不止如此，三种不同的文字，不是吗？希伯来文，这就是马太福音；希腊文，这就是路加福音。那不要忘记，马可福音它主要的对象是谁呢？马可福音主要的对象就是为着那个拉丁文所代表政治跟军事的世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明白了，马可福音原来是四本福音是里面的一卷，但神的儿子太伟大了。神的儿子伟大到一个地步，我们需要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认识他，就好像你到加拿大去，你要去看 Niagara Falls 一样，那个 Niagara Falls 大瀑布很伟大，或者你到巴西巴拉圭，你看你有一个大的瀑布叫伊瓜苏也可以。你看你这些大的瀑布，你不可能从一个角度来看它，你要从好几个角度来看它。我虽然来了这个什么地方，我虽然来了这个新加坡好多年了，所以这次现在人如果叫我带出去，我说什么地方我都去过，我几乎没有地方不去了。但这次叫我跌破眼镜，那么有弟兄把我们带到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楼，50几层，大概56层，56层楼。那么那个地方啊，你不只可以看见很远，你几乎可以看到马来西亚那一边，那这个我从前没有看过的。但是我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，当你往下看的时候，你能看见那个中国早期的时候，中国城他们怎么样被保留在那里，那一区很好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连新加坡你看见，你要认识它，你都要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它，那何况我们的主耶稣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你不可能从一个角度你能认识他。所以这证明说，我们要从四个角度来认识他。但另外一方面，如果生命的河流水流从我们的主那里流出来的话，那么应该像什么？应该像伊甸园一样，是不是？伊甸园有四条河流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主耶稣那个生命的水流，生命的江河，活水的江河， 当他为我们钉了十字架以后，现在他要把大好的信息告诉我们，所以这个水就从伊甸就开始往外流出了。当他往外流出的时候，你看见他有四条河，那一条河是环绕哈菲拉的，然后另外一条河又往哪里去的？但弟兄姊妹，不管怎么样，你看见马太福音那条河